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这三节经文哈，可能很有代表性的在描述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所有他们的后裔，任何一个时代的个人和团体有的一个态度，包括我们，甚至我们也可以讲到说罪恶就可以从这样来了解啊，一个很方便理解什么叫罪的，就是不服上帝。就是这三节经文，就是罪人就是不服上帝，罪人就是不想听上帝，罪人就是如果说不想听上帝呢，是负面的讲法，正面的讲法就是他们要自己来啊。每个罪人的特点，先不要想什么贪婪呐、淫乱呐、甚至不要想什么做一个偶像拜啊。罪人最基本的特点就是，我不要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我要自己来。而这个可以非常非常冠冕堂皇，甚至很正确，甚至我们基督徒也会鼓励啊，就是独立自主嘛，啊，这是很好的事。只是那个独立自主，如果是建立在我自己来的情形下，啊，就是不要上帝，我自己来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该改的，什么是该持守的。人做基本，人决定一切，不管是人的理性啊、人的感情啊、人的需要啊，看起来都很理所当然。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包括从这里，如果我们要从神学上、哲学上慢慢推的话，我们也可以推得出来，人做本的话就会天下大乱，因为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你要不服上帝的话，人人都会同意，没有什么双赢的，每个人要自己，每个人都要赢，赢到最后就是100亿人就是100亿个意见，都是100亿个输，不会是100亿个赢哈。好，所以这三节经文把它了解成人对上帝的不愿意顺服是最恰当的。那他不过他把它用别的方式来表达，一方面是说不要耶和华，另外一方面是不要耶和华的受膏者。好，这我们就可以又说一下了。如果人的罪哈，当然很多人也会认为人的伟大就在这里，人的伟大就是不要做奴隶，自己做主，要反抗。那么我们会说这两个都有道理了，就我们不要做奴隶是真的，我们要自己能判断也是真的。但我们总是说，如果要这样，我们总要顺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那罪就是人不肯。那顺服上帝的权柄很好讲，起码对基督徒来讲，甚至不信主的人，你如果说有个至高无上的上帝，我们要听他们，听他，我想非基督徒也会觉得同意，只是他不同意说我们基督教上帝就是这个至高无上的权柄。但是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位造物主，至高无上的权柄，顺服他当然是当然的。那连基督徒当然更是这样说了。好，这篇诗篇需要提醒我们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不能只是说我们顺服神。那么人的悖逆不只是不顺服神，而且不顺服神的受膏者啊。你也可以很快讲到说，哦，对，我们要顺服基督，没有错，这受膏者旧约新约最重要都是指着基督。可是下面就有一点叫我们受不了了哈，是基督，但是受膏者呢也有不同层次的，甚至有好多层次。神的受膏者就是神的仆人，那么我们可以说 神的受膏者不仅是耶稣基督，虽然这是最重要的，甚至是完整的，但如果你是顺服神、顺服基督耶稣的话，那下面就是你会相对的也顺服上帝的其他仆人啊，那就麻烦了，那我们所有的争执就出来了，包括父母的权威啊、牧师的权威啊、教会的权威啊，甚至世上君王的权威啊，或者是政府的、警察的，那这些都是在圣经里，新约旧约都有讲，不管是尼布甲尼撒或者该撒，或者是好的或者坏的，我们都有相当程度的顺服。这个顺服，新约旧约我们在讲但以理书提过好几次，罗马书十三章也在讲，就是我们基督徒是一个顺服的一个族类，那个顺服不仅是我们绝对的顺服上帝，而且上帝使用的受膏者，我们都有相当程度的顺服。你说我从来不知道受膏者可以用在这个世界的权柄上，你看他讲的就是，因为在第二篇里面很直接讲的那个受膏者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世界的权柄，或者大卫和他的子孙。那么在罪恶的世界，神会使用他的杖、他的杆，包括亚述是他的杖，巴比伦是他的杆，这个在以赛亚书第十章吧，还第九章有讲到哈，就是我们基督徒是一种顺服的族类，而这丝毫没有说我们就很贱啊、很奴性啊，一点都没有。事实上，我认为是对的，就很多学者也讲过，这个世界上正确的民主的观念，这种共和国啊，这些都是从基督教开始的，包括科学也是。啊，当然很多学者不同意。那么不过我是同意这一点的，不过我们现在不去为那个思想史上争执，我们会说顺服上帝一点不奴性，但顺服上帝不只是顺服上帝，就也有相对的顺服上帝所设的这些权柄。各位，这我再次说，这是我们最痛苦的事，我在教会里碰到的，我自己碰到也都是，我自己不能顺服也是这样，当权柄不合理的时候，我们怎么来顺服？现在根本，那个台湾是走了180度相反的路。在过去的时候，哇，那权柄什么都要听，警察我们怕死他了，公务员我们也怕死他了，那么父母也怕死他，训导主任也怕死他。现在180度，警察怕死我们了，现在公务员也怕死我们了，我们进去都是老板，现在连总统都怕死我们了。现在学生，以前老师是霸道的不得了，乱打，真是。现在是学生霸道不得了，乱骂。那么以前是权柄滥用，现在是权柄根本不能用，或者说被统治者的权柄变很大，我们要想尽办法，让他们很高兴。那当然也就大乱。那这是圣经里面讲到，人如果不以上帝为最高权柄，其他你说主权在民。主权在君，主权在夫，主权在妻，主权在学生，主权在老师，人民最大，官最大，通通都会出问题。各位，这些口号没有一个是真的对的，你就看到我们在台湾或全世界，你真的去用，权力是会让人腐化的，不管在民在官，不管在学生在老师。那神啊，我没有说回来，神有最高的权柄是没错，可是人间的权柄我们可以顺服，我们应当顺服到什么程度，的确这又是不太好讲，我们在讲但以理书提过，不过其中有一个我们真的需要，这我就是好像是很违反潮流的哈，上帝设立的权柄，罪恶的权柄还是权柄，不管我们可以躲避或者受逼迫，或者真的我们就不顺服到什么地步，我们那种狂妄凶狠的态度是不可以有的。所以基督教其实一直到18世纪之前绝对禁止造反的，就没有说革命这事，到底美国的革命或英国光荣革命是不是出自基督教， 也很难讲哈。现在我们不去谈这个了，就一到三节都在讲抵挡上帝，我们非常容易解释这个，大家都反抗上帝。但是如果也在讲抵挡他们，你看第三节就不只是上帝，上帝所使用这些权柄，当然在这里他指着两个，一个是上帝，一个是以色列。那我们就也要说了，如果只是指着上帝和以色列的话，这篇诗篇讲的也不对，包括一到三。因为你在什么时候，在历史上，包括大卫的时候，你看到包括我们中国世上的君王、世上百姓、印度，我们都要顺服大卫的，就这话并没有实现过，上帝甚至也没有在历史上这样要求过。那么那这里的描述，除了我们又回到是人对上帝的反抗，人对神和基督的反抗，恐怕我们也要说第三个是人对教会的反抗。啊，这里有一点微妙了哈。可能这个在我们台湾不太适用，不过我觉得圣经话一定都能适用，不过用在美国和欧洲可能就很适用了。就现在美国和欧洲这几百年的进展，我看可以说一句话，就摆脱基督教，十字架要去掉，这个传统的婚姻要去掉，基督教的价值要废掉，就是很多美国的这些大学啊什么都这样。我这个没有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恐慌症，我们可以不断看到太多这种事情了。那么大家都要想要废掉这些东西，不想要看到这些，那是越来越多。不过我们也要还是说，这里也包括我们基督徒对权柄的不高兴，有的时候是合理的，但是里面也有我们的罪性。所谓合理的是权柄常常犯错，这我们知道，不过我们需要知道，就是当我们反抗权柄的时候，不服权柄的时候，常常我们那个态度也是争闹谋算虚妄的事，抵挡。就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人在示威的时候，不管是多么合理的那个吼叫的，不管说是什么样的方式啊，或者拉白布条的时候，我都觉得有这三节的那个情形。我们要小心，我们基督徒不要有那种狂妄的态度。好，第四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了。神会发笑啊，这些说法都让我们有点不好意思，好像我们的上帝啊是一个很狂妄的君王，看到有人谋反就在那里嗤笑他们。我们的上帝是绝对庄重的，绝对圣洁的，慈爱的，这些发笑怒中责备是一个我们人能理解的。上帝圣经的话指出你谋反对上帝的幼稚，那么上帝甚至会惊吓责备那些反抗的。我们先问四节五节的，就第五节的那时是什么时候，那就跟前面一样，前面没有讲那时，我们也可以问，我们刚刚其实答案已经讲了，世人什么时候反抗上帝？21世纪吗？启蒙运动吗？或者什么时候我们反抗，开始反抗？我们也必须说那时是一直都有的，每一个时代，我们从怀孕开始，怀胎开始，成胎开始，我在我母腹中就有罪了，我们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对上帝的抗拒，每个时代都有。我们倒也不必说哪一个时代特别严重，各位你就想到犹大居然敢卖耶稣，你想到亚当居然在伊甸园敢不顺服上帝的话而听太太的话，所以你不必说这个好像越来越坏哈，这我们不敢说。那同样的， 如果每个时候人都在反抗上帝，那什么时候神在发怒，什么时候神在发笑呢？恐怕也是每个时候。不过如果我们要说这个经文比较在历史上确实的应用呢，应该是大家把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因为这段经文是被包括《使徒行传》应该是第五章吧，哈、啊，就是使徒引用耶稣的被钉，就引这个经文。当然，圣经常常引这些，你也可以说，尼布甲尼撒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不是那个那时？当达尔文发表他进化论的时候，是不是那个那时？当美国最高法院说公立学校不可以有祷告的时候，这是1960几年的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判例，不可以祷告的时候，从那时候开始，美国一切公共场合，那个基督教要祷告要有十字架就越来越难了。那所以可能他们反叛是很多时候，他们反叛也可以，你要再讲具体一点，我们谈到但以理书那个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是不是那时？不过我们也说，任何一个时候神都在发笑，神都在发怒，当人在反抗的时候，特别是当人把耶稣钉死的时候。所以这很吊诡哈，第六节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摇匠的瓦器摔碎。好，这是上帝使用他的受膏者，上帝使用他的君。那我们从新约引用的时候，我们从这经文很快看到，尤其第七节，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使徒行传13章，还有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章都有引这经文。好，神什么时候打破了世人抵挡他的力量？世人什么时候有个联合大军要打破神的枷锁，要打破神对他们的捆绑，或者神给他们的，神对他们权柄的约束？这个对抗最清楚的，照新约的用法，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也很奇妙哈，就是当世人反抗上帝的时候，也正是受膏者被立的时候。好，那我们再问一次那个时间啊，因为这里又有那个时间了。那个第七节说，受膏者要传圣旨，然后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如果这是我们一定都是传统都这样解释嘛，耶稣的话，我们问一下，这个今日又是什么时候？我今日生你。好，先说神学上的问题啊，我今日生你，在神学上如果是指耶稣的神性的话，这个今日是永远。就是有一个异端亚流说，耶稣被生之前，昨日耶稣就不存在，那时候，所以耶稣或基督或圣子比上帝是要小的，比天父是要小的。那正统的答案就是他在永远中被生，那个今日是永远。好，不过那个部分我们不去多讲。那么第二个，我今日生你，可以讲是玛利亚怀胎的时候，也可以讲耶稣被生下来的时候。不过如果我们照着经文来看，神已经把他立在锡安上为君了，我今日生你，还有包括使徒行传几次使徒引着经文，你可以说耶稣复活的时候就是这个今日。那如果你要再用这今日，也可以用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耶稣降生的时候，耶稣受洗的时候，耶稣在天山变相的时候，耶稣被钉死的时候，耶稣复活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都可以说我今日生你。就这里把耶稣的受生跟耶稣的得荣耀也都连在一起了。那我们这里也必须说哈，我们这样的解经都是教会传统的解经， 可是现在在神学院里面，或者是甚至包括福音派，在解这经文的时候都不这样解了，说这样解是比较灵异的、神学的，应该把它了解成就是大卫，就是以色列，就是他们的强大，好吗？可是我再看看，我怎么看我都看不到这个经文怎么用得到在大卫身上，你怎么用得到在以色列人身上？以色列从来没有这么强大过，就你用不到，神也没有可以没有说这个，尤其希伯来书第一章，其他天使不可以就那个神学上的意义说是神的儿子，不可以这样讲。所以这个经文还是用在耶稣身上，甚至如果受膏者，那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里就讲到教会身上。那所以八节九节哈，那个传统也很强调，特别那个你用铁杖打破他们哈，在启示录第二章是用在应该是推亚推拉教会上面了，啊，就教会有这个权柄。那天主教很喜欢用这个来说，我们有权柄，那么教会来管那个世上的国度哈，那个是启示录第二章的后面的部分哈。不过我们基督教不太这样讲了，我们基督教比较强调政教分离，其实天主教也会说教会不能够配件。不过这里是起码在中世纪的时候，我们今天可能基督徒，因为我们都常常很灰头土脸，我们可能也很喜欢也很希望我们能够就是希望教会有很大的权威啊，我们能发挥社会上的影响力。各位，这些你也要稍微小心一点想，我们在讲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希望总统是基督徒，立法院的立法委员是基督徒，以至于我们可以通过基督教的法案，啊，大家都像德国一样，不管你只要是德国公民，就要纳十分之一的奉献。而我们一听啊，这可能不可以，不应该。不过好像圣经又让我们教会有一些权柄一样，那可能最好的解释还是把这个经文放在耶稣在教会里面因着福音的工作影响到这个世界，我们只能这样讲，我觉得比较合理，不要把它用成是法律上面的。但他这里有讲到征服了，就是天主教在中世纪的时候很喜欢讲教会如何靠着就是上帝有力量，然后让世上君王都听教宗的或都听教会的话哈，我们把它了解成上帝的话，上帝的福音，让人能够悔改哈，让人能够归向主。第十一节，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十二节，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不管怎么样，我们这段话从经文来看，就我们不管我们自己的神学或伦理是怎么样，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上帝对世界甚至对世界君王的一个警告，对世界和世界君王的一个警告。这不是对一般人的警告，但是对世上有权有势的人。神造我们每一个受造物是要我们存畏惧的心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所以我自己很不喜欢政教合一，不过这个经文里面的确好像把教会给了很多这样的权柄哈。那我们也只能求主帮助我们，最少我们不知道怎么用在政治上，我们知道在教会上面，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顺服我们的基督。也许稍微再引一下吧，我们也顺服神在世上所设立的权柄，只是这个世上设立的权柄，我们对他顺服是相对的。我们如果因为别人的错误 违反了上帝而我们不顺服，我们确定他们是违反上帝而我们不顺服，这个比较可以说。但是如果我们是我们自己觉得看不顺眼，这个妨碍了我的权利而不顺服，那个应该是得罪上帝的哈，那个神的怒气会发作。投靠我们不要让神发怒，我们要投靠我们的神。有人把第一篇第二篇连在一起，共同的地方就第一篇第二节讲这人有福，第二篇是十二节讲投靠他的有福啊。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仆人使女。主，让我们知道，一方面我们也是你的受膏者，我们是基督徒，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在世上应该有美好的见证，我们也应该有美好的光和真理传出去。主，另外一方面你也要我们在这世上顺服你所设立的君主，求主让我们在这些事上我们都有智慧，也有柔和谦卑也刚强壮胆的态度。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